所有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蛮熟悉的一个词。不单单是不单单是教会里面在讲同性合一，其实我们发现说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讲到这个同性合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听过很多的这个故事，特别是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面，每一个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些这个故事的。那比如说这个几个兄弟吵架了，爸爸把这个几个兄弟叫到一起来，然后就在他前面，在儿子前面这掰这个筷子，哈哈，一根筷子一掰就什么就断了，加一根有点难，还是掰断了。那加三根呢？加成三根的时候就什么就不太容易断啊。然后这个爸爸就开始跟儿子讲道理的，说你们三个哈不能打架哈，不能抢哈，你这个三个兄弟在一起，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啊。这故事啊，我们小的时候每逢兄弟姐妹开始吵架的时候就听这个故事。那独生子女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这个问题。你跟人家跟你讲说啊，你怎么掰啊，也没有那么多兄弟可以把筷子放在一起来掰，也不太会有人跟你抢东西吃啊，都是你的。那换到另外，你去看看每一个民族的童话故事也好，或寓言故事也好，类似于此的这个故事都会有的啊，都会有的啊。如果说你做一个研究的话，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全世界所通用的一个概念跟主题啊，那就是要大家说我们在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同心，我们需要怎么样这个合一。好，大家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悖论啊，这个悖论就是往往越提到越多的东西往往是越难达成的东西啊。某一个概念被不断的重复，被不断的提醒，被不断的拿出来当做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讲的时候，那往往就表明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以去达成的。我们每一年啊，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这个是统计学家的这个事情，统计学家就是做统计啊，罗章老就是做统计。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全世界哈，每一天世界和平，或者说和平这个词出现的次数是多少呢？有没有人去想过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从不同的媒体上哈，电视、广播、报纸印的这个书籍哈，就世界和平或者说和平这个词，不是单单说我们这个嘴巴里面讲了，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传播途径当中的一部分啊，它已经变成这个文字了，它已经在一个公共的媒体上有一个人把它给讲出来，通过新闻也好，通过他自己的宣传也好，通过联合国的这个会议的这个电视报道也好，就是和平这个词每一天在这世界上出现的次数是多少呢？猜猜看会是多少次，就给大概的数字就可以了，100次。100次绝对不止，绝对不止。全世界的媒体啊，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啊，全世界的媒体，就因为和平不是某一个地一小群的人才关注的一件事情，和平是全世界人都关注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说，所有的电台，好，我们现在接收媒体接收这个信息的途径几个：电视、报纸、广播、书籍。哈，书籍哈，网络现在先不算，我们就先算传统的网络呢，加上去就那些数字就不能统计了， 啊，就是报纸、电视、网报纸、电视、广播、书籍啊，这四个啊，50万字也不止。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啊，有人去做这个，因为现在统计这些数据比较容易，现在有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你很多大的公司在做这些大数据的研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被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你的邮箱里面或者为什么你的电脑屏幕上突然之间会出现一个广告？那是因为你是被别人研究的对象，因为你以前买过这样东西，或者说你收过这样东西啊，或者说你今天曾经买了一双鞋子，所以你过了一分钟几分钟之后，你上另外一个网站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广告告诉你说有一个鞋拔子你可以买的啊，因为你的数据被他拿走了。所以现在大数据时代做了一个统计，说全世界每一天提到和平，公共媒体提到这个和平的这个数字，刚刚最多的数字是多少？50万次。好，数字是多少呢？112万次一天。一天提到112万次，在世界上各自不同的媒体。那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呢？啊，就是从这个研究这个长度是多少时间的这个长度呢？它不是说突然之间打仗了才提到这个和平，这个时间是这个数据的这个存留的时间是5年的这个时间，5年的时间平均每一天是100万次以上。可是呢，这世界有没有和平过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我们是就从联合国建立之后，我们是活在一个越来越和平的世界里面，还是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和平的世界里面？战争到底离我们越来越远，还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战争离我们好像很遥远，911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战争有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它不在前线，它不在战场。所以当某一个社会，当某一个群体，当某一个国家，当某一类人群把某一个概念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保罗写信给当时很多的教会的时候，保罗其实都讲到说，我希望你们同心合意，特别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可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对他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肯定，保罗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而且不是在这一个时候，是什么？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教会，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之所以能够兴旺，之所以能够开始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是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上，就是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那既然讲到同心合意，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谁跟谁同心合意。这是很多团体当中一直搞不定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家庭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人多了呢，就比较容易有亲疏之别。你不要说人多了哈，人少三口之家有时候也会出问题的。我告诉你会出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呢？会出在父母跟孩子上。这个爸爸也好或者妈妈也好，有时候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 啊，说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认为我是最好的，或者认为我是最重要的哈、啊。那所以有些父母亲会吃对方的醋啊，那或者当孩子对爸爸好一点，或者当孩子对妈妈啊好一点的时候，这个父母会吃醋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吃醋过，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的孩子还没有到回报我的这个时候。那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弟兄姐妹多，不能跟 Albert 比哈，啊，这个弟兄姐妹多也没有这个太深的这个感觉。但是呢，一个家里面三个人其实也可以很容易分成三个不同的立场，三个不同的观点，三个不同的角度。我要去什么地方，怎么样去花这半天的时间，那可能也会引发很大的一个讨论，或者说到最后说，哎呀，算了算了，都不要去了，你去你的，我去我的，大家各去各的就好了，免得在一起这个不开心。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同心合意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跟某一个人同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今天不是要跟牧师同心啊，我们不要这个标准啊，我们不要这个标准。我们今天不是要跟某一个人同心，倘若这个牧师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我需要去找牧师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需要调整，我们需要共同调整，我们需要跟谁同心，我们需要去跟上帝同心。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所有的人都跟上帝同心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跟人同心的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在当时的时候碰到一个现象，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开始找各自不同的领袖。那有人说我是属巴拿巴的哈，有人来到保罗面前对保罗说，保罗我是你的粉丝哈，我是你的忠实的这个支持者，所以我是属保罗的啊。那有人来到保罗面前就对保罗说，他说哦，我也不是属于巴拿巴的，也不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什么呢？我是属基督的啊。大家注意啊，在这里面有一派他说自己是属谁的，是说自己是属基督的。那今天跟我们的说法好像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也说我们要跟什么，我们要跟上帝同心。大家要知道，当某一群人把自己归到属基督这个类别当中，然后要把其他的人把他推到这个门外去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说他们不是真正属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叫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是要叫原来互相做仇敌的人因为他的爱而能够彼此相聚在一起，而能够彼此相爱。耶稣来不是要叫人分开，而是要叫人合而为一。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是耶稣在所有跟随他的人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保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就对他们讲说，保罗说我不要啊，你不要觉得说你今天跟我讲说哦，我是属保罗的我很开心，保罗说我不要，因为不应该。 保罗说我算什么呢？啊，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浇水，就是撒种，种子在我手上，我把它撒出去，这个地方有一块田地，我们拿上帝的话去这个浇灌它。但保罗说谁使它生长呢？谁使这个种子长起来的呢？上帝使它长起来的。怎么长的呢？你知道不知道呢？你不知道。我们现在一夜之间，我们后面的山就绿了。怎么绿的呢？什么时候绿的呢？是我们叫它绿的吗？不是。我们不知道谁让它生长，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它生长。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今天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他，这个人内心里面在想什么，内心里面有怎么样的感动，内心里面有怎么样的决定，是你决，是我们能够去左右，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吗？不能。除非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感动他，他才能够愿意在神面前去降服，愿意来接受。所以不是我们的功劳，是神的功劳；不是我们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不是要跟某一个人同心，而是要跟神同心。不是要去顺从某一个人的旨意，而去顺从神的旨意，是所有的人都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些的教导。约翰福音里面说，他说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耶稣为门徒们祷告说，我要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唯一一样。那我们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更严重的一句话，耶稣说，他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足。所以中国有一个成语说兄弟，两兄弟在墙里面打架，墙外面的人呢就开始准备要去欺负他。你在墙里面打架，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别人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说，哦，这家可以欺负了。为什么？因为这家已经开始自己开始要乱了。所以同心合意不是同某一个人的心，同心合意是跟上帝同心。那什么时候同心合意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一句话说，哎，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同心合意。腓立比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所以同心合意并不是一个项目化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变成当作是一个碰到特殊事情的时候所要拿出来特别做的一个项目。它应该是生活里的日常，就日常生活里面必须要出现的一样东西，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必须要有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品质。那只有当这个概念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的时候，那我们才不会说，哦，在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同心合意。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要去同心合意的时候，往往是已经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他说你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大家知道说人跟人交往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大家能够彼此习惯的一个过程。 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处理方式的事情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某一件事情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是我所还不习惯的，或者说是我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的话，我可能会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教会各有各的肢体，各有各的功用。保罗曾经讲过说，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头，那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当中，但是你不能够讲任何一个部位是不重要的。我们大家想想说我们身上有哪一个部位是不太重要的，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部位是不太重要？ Connie 你笑那么开心，你想到什么东西？盲肠不重要。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听说过蛮多的这个不同的理论，其实很多医学理论我们去在不断的时代，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结果。我们小的时候受这种无神论的教育的影响，那他们给这个盲肠的这个定义就是说，这个盲肠就是你进化的时候的一个附属品，就进化的不够这个还不够这个彻底，所以它算是一个废物啊，没有用的。然后还有呢，扁桃体啊，我们扁桃体，我们小的时候就一发烧一感冒啊，到医院里面去，医生就会告诉你说，我要把你扁桃体给摘了啊，免得一直来困扰你。所以在我们那一个时代的很多的小孩子到医院里面，那就是说你只要一发烧一感冒，这个一发炎，他就把你扁桃体给摘了，因为他说他是没有用的。有没有用呢？有用，因为它是一个预警，它是一个预警，它对你的这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就告诉你说你有问题，你要去注意，你要去小心。你没有这个扁桃体的时候，你很多时候病是来得非常的气势汹汹，你根本连那个预防的时间都没有。我最近看到一个题外话，几分钟，最近看到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医学报道，他就做了一个研究，长时间的一个研究，因为他们发现说，在中国的国土境内有两种癌症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这个西方的这个世界。哪两种呢？一种是胃癌，一种是食道癌。我们在美国很少会听到食道癌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在中国的话，这个食道癌的发病率是蛮高的，胃癌跟食道癌。那然后呢，这科学家就去做研究，不断的去采集这个资料，然后不断的去做这个背景的这个调查。那最近呢，出了一个医学报告，他说为什么在中国这两种癌症的发生率是明显高于平均的水准，就是非常明显的高于平均的这个水准。他说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中国人说要吃什么，要吃热的，要吃热的，甚至说要吃烫的啊。中医也说是什么要吃热的，要吃烫。我第一次看到这医学报告的时候，我没有想明白，但里面有一句话啊，里面有一句话突然之间让我明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它里面讲说，他说那个研究的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因为人体的设计是适合吃凉的东西的， 我们很多中国人对这个概念肯定不能够接受哈，但是我们去想，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吃热的，是吃冷的啊？苹果、坚果、香蕉啊，我们现在去上海可能还有油炸香蕉，去这个东北有拔丝香蕉哈，那是热的啊。可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吃热的，吃冷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什么？都是冷的，都是生的，都是冷的。所以如果再回到这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上帝造的，上帝在最初的时候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给我们的食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食物的选择，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们今天医学家这些医学家们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做了很多的这些数据，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上帝的最早的教导的话，那其实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某样东西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样东西是多余的。我对于这个阑尾炎是这个阑尾是多余的，我还是有它。虽然我没有专门这个研究，虽然现代的所有的理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是说，上帝留了这样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它的作用，只是可能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重要性罢了。就好像当时我们认为扁桃体是毫无作用的，那现在摘了以后，你想后悔，你想把那东西再放回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说没事说，哎呀，我去医院割一个阑尾，反正没有用，哈哈，那留着，先留着，上帝没叫你拿走，你就先留着。人的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部位，有各种各样的器官，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那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可以缺少的。所以腓立比教会能够达成一个结果，圣经里面说他们信望福音，是因为在那信望福音之前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第二个关键词是同心合一。那只有这两个前提的条件达成了，才会有后面那一个结果，那个福音才能够真正的兴旺起来啊！这是第二个时间上的一个考虑。那第三个，同心合一去做什么？同心合一去兴旺福音。兴旺福音这个使命是没有尽头的一个使命，大家去想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使命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使命。我们的后面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这句话讲的有点大，那可是我们的使命里面说以地级为目标，换句话来说，这个使命里面所包含的是无限的一个扩张啊，是无限的一个扩张。它并不是说哦，我这个40个人到80个人，80个人到160个人就已经结束了，我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就 OK 了啊，或者说再多一点到撒玛利亚就很好了。但是圣经里面，当耶稣给门徒那一个使命的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就因为这个使命，所以今天有你有我坐在这个教堂里面，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祝福。因为有那么一群人，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是男是女，不论他们来自何方，因为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才会有你有我继续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其实都是前人所播撒的福音的种子， 但是上帝绝对不希望这个种子只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截止，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播撒福音种子的人，能够同心合意，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福音的好处。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来到上帝面前，也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对于我们的怎么说呢，审问或者说质询。上帝会问我们说，哎，你是一棵树，我把你栽在这个世界上，我给你阳光，我给你雨露，我给你各种各样的供应，你的生命有没有果子？你自己有没有结出温柔、信实、良善、公义？在你自己结出这些果子的同时，你有没有叫其他的人因着你而接受福音，而成为另外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可以让福音可以更兴旺，但是我们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都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我们能够一直同心合意。我们相信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也必定能够兴旺上帝的福音。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指望。所以希望上帝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让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与神同心，与神合意，与神同工，一同来兴旺神的福音。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我们一同祷告。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每一位需要你怜悯、需要你同在的儿女。你也赐能力给我们，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同行。当我们愿意在福音的事上一同来侍奉、一同来跟随你的时候，恳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怀和意念。你也让我们每一位都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里面同心合意。主，这是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你所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每一位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讨你的喜悦，可以蒙你的悦纳，也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那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可以一同来兴旺你的福音。主，我们不愿意白占地土，我们也不愿意白费光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被你所用，恳求你悦纳，恳求你雕琢，恳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有你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能够借着你做成莫大的工作。恳求你与我们每位同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平稳安静。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为你而劳苦的时候，我们做工的果效也必随着我们。也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使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